大家早晨好，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主题，基督徒灵命三部曲。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在谈灵命三部曲之前，我想谈一下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人生的三部曲。可能有少年青年老年三部曲，学习工作家庭，票子车子房子，这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亲情友情爱情，昨天今天明天，你我他，他是包括宠物，也是他，电脑也是他。前几个星期我们开联合长议会的时候，介绍自己的家人，有几位就讲，我有 1.5 个孩子，其中有半个就是我的电脑。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三部曲。但是人是有灵的，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不仅仅是活在魂与身体当中，我们更活在灵当中。当今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且神灵不止一位，有很多很多的神灵。启蒙运动开始，排除了一切超自然的存在，排除了一切的形而之上的存在。但是100多年以后，我们进入所谓的新纪元时代，重新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不但有神，而且有许多的神。许多年轻人现在都是相信有超自然存在，有神的。与我们上一代人20多年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上一代人是绝对相信没有超自然的，绝对是理性的物质世界。相信超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灵的作用，灵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能够认识超自然、认识神的。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信的话，他也不想死，不想死是一种灵的表现，因为他所寻求的是超自然的，他要寻求一种永远的存在，那是灵的表现，灵的存在。有人问一个问题，一只非常聪明的猴子跟一个白痴、一个傻瓜有什么区别吗？人跟动物有没有区别？从进化论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人们只不过进化的高级一点，没进化好是白痴的话，一只聪明的猴子可能比我们还有价值。答案是傻瓜的后代仍然有认识神的可能性，猴子的后代小猴子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人是有灵的，动物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珍惜在你在我生命中从神而来的灵，好好的保养它，塑造它，用它来认识神，用它来荣耀神，见证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是你所造的有灵的活人，你的生气就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所有被拯救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愿我们今天再次看到你造我们的奇妙，看到被赎的奇妙，看到我们今天的使命，帮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保守我们众学生能够把真正的生命、把人生真正的意义活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诗篇40篇向我们展现了灵命的三部曲，人灵命的三部曲。我们可以从诗篇的结构看这三部曲，你们可以做一些记录。1-5节是讲过去的拯救，神过去的拯救。6-11节讲的是今天我的颂扬，今天的颂扬。12-17节讲的是明天的盼望，讲到明天的盼望，因为罪孽追上了我，比我的头发还多，我仍然需要神开恩搭救我，速速的帮助我。灵命三部曲就是我们过去蒙拯救，今天来敬拜，明天常盼望的三部曲。但是我们还看到更高的境界，就是在6-11节的中心经文里面有一个灵命三部曲的最高的境界。我们来看第一部曲，第一部曲就是在1-5节经文里面讲的拯救之曲。拯救之曲，诗篇40篇是大卫的作品。大卫30岁的时候刚刚登基做王，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大卫在他名誉的高峰没有自己骄傲，说啊，都是我的丰功伟绩，你看我都能干。大卫首先想到是神的恩典，他数算神的恩典。他这样讲，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然后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站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祸坑与淤泥。 霍坑是掉进去的，淤泥是自己走进去的。掉可能是不情愿的，走是自愿的。掉进去可能是突然淋到的，走进去是慢慢进去的。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恶，走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罪恶。霍坑这个字有阴间有死人之地的意思。处于霍坑淤泥之间的人有一个共性，大家知道吗？完全无法自拔，自己不能走出来，自己不能救自己。当代译本把淤泥翻译成为沼泽，沼泽地。新普及译本这样说，他把我从绝望的坑中举起来，意思是神不但与我同在坑中，神还在我底下来举我，使我脱离死亡之地。那么我们看大卫所说的霍坑淤泥是什么呢？我研究大卫的诗篇，看到这些霍坑与淤泥有可能是敌人的追杀，好朋友的背叛，自己的罪恶，身体的疾病，有失望、羞辱、孤独、恐惧，对神的不满，这些都是霍坑淤泥。但是大卫最终回到神的面前，一次再一次的耐心的等候神的拯救，神垂听他的呼求，把他从这些霍坑淤泥当中提拔起来。注意三个使，他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他使我的脚步稳当走正路，他使我的口唱新歌。我听过许多的流行歌曲，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位歌星讲我喜欢陈医生，我要赞美陈医生，因为他把我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他治好了我的疾病。我也没听到一位歌星唱我喜欢某某辅导，我正要离婚的时候他使我破镜重圆，使我重新复婚。我也有听到这样的赞美。一般的流行歌曲都是卿卿我我啊，你的爱啊，我的爱呢，我好难过了，你去了，你不管我了，都是无病呻吟。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从我们的内心唱出新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唱新歌。星期五我们敬拜唱我要颂扬，昨天一天我的心里面老是在回旋，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得救的人所特有的。 Worthy is the Lamb seated on the throne， 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我的心。我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这是非常古老的一首乐曲。这些诗歌自从我们得救以后，就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可以口唱新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原来是不喜欢唱歌的人，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拉小提琴，但是我不喜欢唱歌。我妈妈喜欢唱歌，她每次一唱歌我就把门关起来，窗户关起来，因为她唱得很响，我想别人都听见了多不好意思，你妈妈又唱歌了。我信主以后，神把新的歌赐给我，我喜欢唱，而且是唱得救的乐歌。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唱自己的乐歌，得救的乐歌，赞美基督的歌，赞美神的歌，超过任何其他宗教其他人物。耶稣基督所受的赞美超过了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君王，因为他配得，因为他配得。几年前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奇异的救援，非常惊险。早晨有个小女孩跟她的弟弟出去到河滩上去捡海味，捡一些柴火回去烧，他们在农村很穷，结果她不小心就走到河滩的烂泥里面去了，被陷在里面，一下就到腿到腰。她弟弟吓坏了，赶紧跑回去叫人，叫村子里面人，后来叫武警解放军来了，用了很多的木板绳子棍子慢慢的架到她旁边，你也不能去挖，好麻烦。整整花了一天，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降低之前，如果救不出来，晚上没法救的话，他就没命了。结果在太阳下山之前，就把这个小女孩从烂泥里面拔出来了，整整用了一天，好多武警身上全是烂泥，黑乎乎的。神救我们脱离污秽，脱离罪恶，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基督来拯救我们，担负我们的罪， 它成为最深的样式。我们的卧坑、污泥、淤泥，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是我们罪恶的习性、坏习惯、爱好、破碎的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未来男女朋友的关系，可能是破碎的，也可能是固执的、骄傲的自我思维方式，这些全部都是火坑与淤泥紧紧的缠绕着、拉着我们，使我们无法脱离。脱离这些污秽需要能力，而且不是我们自身的能力，自我中心的想法、固执的想法，有谁能改变我们？你自己改变吗？你知道你脾气不好能够改变吗？不能改变，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而且只有神的力量可以。九十年代末期是我自己生命中经历神的拯救时期，我虽然信主，但是我的生活不圣洁，我喜好很多世界上的东西，我虽然去教会，但是有许多的污秽，我陷在自己的罪中不能自拔。当时我喜欢看各种电影录像，喜欢看公牛的比赛，当时九十年代末期公牛队正是强盛的时候，每个星期晚上几乎都有打比赛，我都要看。而且公牛队赢的时候，三连冠的时候，我买了一些纪念品，哇，公牛的戒指好过瘾，各种杂志报纸我都剪下来，迈克乔丹怎样去最后一个球进球赢分，我都把它保留起来。不但看，而且人不在的时候要录比赛，录一些特别的电影，还要再拿出来看，看一次不过瘾，经常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保留起来，精心的保留起来，圣母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的信仰与生命是脱节的，因为我在污泥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每年冬季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都有机会去参加美国中部的冬令会，每一次我都会被一些讲员的信息所触动，回来后我就立志要脱离眼目的情欲，这些爱好不再看这些东西。但是往往从大会回来我又去看，又去享受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录像带还要去租，租九个给一个，第十个是免费的，就像今天吃自助餐，吃九个以后给你盖个章，第十个就是免费。然后我就为了那个免费的多多的去看，看完以后又很难过，哇，又要从头开始，总是这样很难受的。圣灵也常常责备提醒我，听不进去，很难听的。我回头看自己当时的生命，我可以完全像大卫一样讲，神把我从祸坑淤泥里面拉出来，我看到了神的拯救，经历了圣灵的大能，神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圣洁的。原来我喜爱的，我今天看为是污秽的，是没有价值的。原来我不喜欢的，今天我反而是喜欢的。这是神的能力改变我的生命，使我脚步稳当，不再行那些路。什么是神的大能？我怎样经历神的大能？爱人是神的大能，能够爱是神的大能，改变自己固有的习性、思维、脾气是神的大能，少发脾气、不发脾气是神的大能，改变自己的意志、顺服权柄、能够舍己、忍耐、喜欢神的话语、喜欢读经、喜欢聚会、敬拜、祷告，这些是神的大能。病得医治是神的大能，我们当中有学生也在最近经历病得医治，经历神的医治，这都是神的大能。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改变，这些是神的拯救。只要我们打开圣经，来到教会，只要我们固定的参加团契，只要我们开口颂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经历面对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另外出自他的名，耶和华，耶和华的名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 Lord Almighty， 万军是非常有能力的。神的大能出自他的话，我们要读经。神的大能出自人的呼求，我们要有信心。神的大能出自人的等候，我们要有耐心。神的大能出自人的赞美，我们要赞美他。神大能更出自耶稣基督的他的拯救，我们需要经常的在这些方面来经历神的大能。灵命三部曲的第二部，大家做点笔记，是献祭之曲。第一部是什么还记得吗？拯救。你们不做笔记的可能记性特别好，好久也忘不了，但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灵命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献祭之曲，神把我们从 或坑淤泥当中拯救出来，放在磐石之上，然后我们从磐石进入圣所，是献祭的六章乐章。第六节到十一节的经文是四十篇的中心经文，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大卫经历了神的救赎，从旷野进入圣所，做什么呢？当然是献祭了。这里提到四样的祭物是献祭的时候不可缺少的四样祭物。第一就是祭物，祭物就是 sacrifice， 是被献在祭坛上的所有的祭牲，就是那些动物。第二是礼物，礼物就是祭牲同献的一些素祭饼啊。第三就是燔祭，燔祭是 burnt offerings， 是全部要被烧尽的、烧光的，表明全部的奉献，没有任何的保留。第四是赎罪祭，赎罪祭是 sin offering， 就是为罪所献上的祭，为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所献的祭。这四种祭物全部包含在立位祭开始的五种祭物当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人来到圣殿敬拜神，必须带着自己的祭物来，不带祭物是没有可能来敬拜神的。虽然经文说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献祭祭物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认识到祭物的重要性，我们不会进入真正的敬拜之中。当时以色列人所献的燔祭、赎罪祭都是用自己家里的牛跟羊，不是别人的，是我们自己的牛跟羊或者其他的小动物，比如说鸽子。赎愆祭的要求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要从家里的羊群中来取羊羔或者母羊或者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来做赎罪祭。那个时候的一只羊是很珍贵的，很有价值的，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月的薪水。那个时候你家里有一只牛，可能现在你有一辆宝马车，是非常珍贵的。如果你一不小心犯罪了，就到自己羊圈里面拉一只羊出来，而且是挑最好的，拉到圣殿里祭司那里，就说我犯罪了，把这只羊给你，是替我赎罪的，你替我把它杀了，把它献了。那你们想这样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刚献完一只羊，回家路上一不小心又犯罪了，那走到羊圈里再去拉一只羊，对吧？再回去，那太太看见了，哎，怎么走？你又拉一只羊？刚才不是刚去过吗？然后我不小心犯罪了，哦，对不起，我还要献一次。太太不耐烦了，啊，你这真是，我们家都要给你搞穷了。一抱怨，太太也犯罪了，哇，自己也要带一只羊去。你想想，这种要求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繁琐的。怎么办？羊献完以后，献鸽子吧，献鹌鹑吧。献祭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犹太人能不能不献祭？不行，因为他们是蒙神拯救的人，他们必须献祭。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看到，犹太人给世界带来的祝福其中一项就是献祭。他们非常严格的按照圣经的礼仪、旧约的礼仪在忠心的献祭，从上到下没有例外。即使大卫王来到圣殿当中，也不能因为他是王就免去献祭的要求，他也是在圣殿当中向神献祭的，为自己赎罪的。那有人讲，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献祭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人就献不下去。哇，代价这么大，你想献吗？我犯了罪以后，我还是侥幸点，没人知道，我就省一只羊吧，不去了。所以神当然不拣选中国人，犹太人是非常非常持守的。你要这样想，如果每个人一家一个人一天犯一次罪，他要献一只羊，一年就365只羊。如果儿子不小心犯一个罪，又赔只羊进去，我不高兴打他一巴掌，我又犯一次罪，三只羊。家里面能有一大半都是要献祭的，这是很大很大的代价。基督徒灵命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献祭之曲。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蒙神拯救之后，神是需要祭物的，神向我们要祭物的。今天很多人觉知，我们信主，我们受洗等等，我们说得救就是不去教会，怕奉献，去教会就是十一奉献，我不要去，一年挣10万，十一奉献就1万，哇，好多钱。有个学生跟我讲，就我工作以后我要十一奉献，我很多东西不能买，我要很仔细的计算，这是很不容易的。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金钱的奉献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并不是神真正要求的祭物。 我们要献上的祭物实际上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属神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不是跟摩西讨价还价吗？大家记得吗？后来实灾的时候，黑夜之灾的时候，法老就说啊，不行吧，你们都去吧，人都去吧，老弱病残都去吧，但是要把牛跟羊给我留下来，对不对？哦，法老很精的，你们人可以去，但是牛留下来。摩西怎么讲？不行。摩西讲，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献祭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都要带去的，连一个蹄都不留下来，因为我们要从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要向他献祭的。当我们讲燔祭、牲祭的时候，并不是利未记才出现的，是从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为以色列人预备了，神就以他的权柄，不但使以色列人得到释放，使这些牛羊也得到释放，到旷野里面可以作为祭物献给耶和华。当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后，就用这些埃及地带出来的牛羊在旷野里面向耶和华献祭。你可以想象吗？一个旷野里的以色列人说啊，这好浪费啊，我们在旷野里又没吃的，把这些牛跟羊都杀掉了，给我们吃吧，做火锅吃吧，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因为摩西心里清楚的知道，这些牛跟羊是神的大能使他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从法老手里面拯救出来的，是要特别在旷野里面向神所献的。牛羊都是属耶和华的祭物。我们要特别知道，从我们蒙拯救的那一天开始，神就为我们预备了当向他献上的祭物，就像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还没有出埃及进入旷野，神就为自己预备了祭物。今天当你得救的时候，甚至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神已经为他自己预备了祭物，是你要献的。是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钱财、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时间、生活环境。我来加拿大4年，在美国20多年，这些都是神所要的，不是白白的让我在北美生活的这么舒服，挣很多钱，这些环境都是要为神做见证的。如果我仅仅白白活在北美，挣了很多的钱，生活得很舒服，我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没有办法用这些来为神做见证，来荣耀他。我们的精力，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的赞美，最后我们的身体，都是神要使用的祭物。有一个人苦得不得了，丈夫早早的去世，带了好多孩子慢慢长大，他在苦难中看不到任何的意义，他就问一个牧师说，为什么我受这么多苦难，我不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牧师讲，神要通过你的苦难来见证他的荣耀。哇，那个人怎么讲？那我不就成了受害者了吗？你知道他的意思吗？我不就很亏吗？神不是不公平吗？实际上包括他的经历，包括他的苦难，都是神要的祭物，你要献给他的。献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要荣耀他的，我们要赞美他的，我们要感谢他的。夜莺还唱歌呢，我们的苦难当中如果能够感谢神的话，我们就是在献祭。献祭不是说到教会来啊，我要现在奉献了，我们要奉献点金钱，这叫奉献，这叫献祭，不是的。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层面里面，如果我们能战胜罪的缠累捆绑，来荣耀见证神，这是献祭，这是真正的献祭，讨神喜悦。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教会敬拜团契，一切都好，一切觉得正常，觉得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了？有没有可能？我在北美90年代那个时候，我讲自己生灵命旅途当中有许多的挣扎，但是我可以讲，那个时候我敬拜没有缺过一次席，我信主以后10几年的主日崇拜几乎没有缺过。当然有很多时候归功于师母，她特别鼓励我，你要去敬拜，不能不敬拜，一定要去敬拜。我说好，我就去。但是生命不洁净的时候，即使敬拜不缺席，有可能成为一个俗祭，你知道吗？就是向着人的，不是向着神的。我敬拜一次也不缺少的，但是我的心，我的灵没有向着神，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像诗人讲的，大卫讲的，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神都不喜悦，因为这只是一种形式，这只是一种形式。弟兄姐妹，各位学生，你们要知道， 能够从祸坑淤泥当中站到磐石之上，从磐石之上进入教会，进入圣所，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进入教会，进入圣所之后，我们不要轻而易举地成为形式，哦，这就是基督的生活了，这就是正常的敬拜了。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在献俗祭，以为讨神的喜悦，实际上并没有讨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献祭祭物这么重要，为什么第六节又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呢？为什么神又要又不要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灵命三部曲的第三部，就是乐意之曲。乐意之曲第六到第八节的三节的中心经文，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注意，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神为什么要求人献祭，但在这里又说祭物礼物你不喜悦，燔祭赎罪祭非你所要呢？答案就在这段中心的经文，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意思是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话，听命比献祭更宝贵，就顺服的表现。父母都希望子女听话，对吧？我的女儿一样，我有两个女儿，他们很多时候是听话的，我必须承认他们是很听话的，但是也有些时候是不太听话的。前两天我们晚上祷告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坐在凳子上，就把脚放在凳子上面，我看这不太好嘛，我们祷告要正式嘛，我说你把脚放下去，她不放，闭着眼睛就开始祷告了。虽然再祷告我也希望她祷告，但是她的这个不顺服我还是很不高兴。其实听命比献祭更宝贵更重要。希伯来书十章五节的经文特别引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这段经文来预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的经文，他把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理解为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因为神为他预备了身体，这是基督的话。道成肉身之前，耶稣基督的话，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祭物礼物你不愿意，燔祭赎罪祭你不喜欢。我们发现神不喜悦那些旧约的祭物，是因为他们都是动物的身体，动物能为人赎罪吗？而神为我们的赎罪祭预备了更美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他的身体成为父神天父真正喜悦的祭物。因着这个缘故，诗篇四十篇也被称为弥赛亚诗篇。第七第八节经文就是基督自己的宣告，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当基督带着他的身体来到世界上做人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的身体来做赎罪祭的，来向神献祭的，来做祭物的，当祭物的。所以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对基督来讲就是做赎罪祭，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灵命三部曲的第三部就是在基督的这句话中，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问，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怎样知道神的旨意？我可以这样讲，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全部在圣经里面，就是神的律法。但是光有律法还没用，你的律法要在我的心里，这是神的旨意。神要让我们的心来爱他的律法，要被他的律法所吸引，被他的律法所带领。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律法，我们的心要爱他的律法。我跟师母谈恋爱好几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几年是分开的，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我们就很多时候是写信的，当然也可以打电话，电话也比较贵。每一次他给我写的信，我基本上都知道那个信封是什么样，里面说的是什么话，我基本都知道，而且我很非常珍惜的保留起来。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哇，你看这一大叠信啊，我都保留的，我多爱你。 随便抽出一封读一读，我都知道。那这个大概你讲什么啊？你那个时候你生病了，那个时候你出差了，我都知道。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神要我们把他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装在我们的心里，知道66卷书每一章每一节到底在讲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要求。基督爱他的父，所以他可以把神的律法装在他的心里面，一切都出于爱。那么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后，旧约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罗马书第十章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基督就是律法，基督就在我们心里面。如今的律法不是机械的条文，你能够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如果我们这样去要求，这样去看律法，就成为律法主义者。今天的律法是基督活的生命在我们内心居住，住在我们里面，他爱我们，为我们设计，为我们成就律法，为我们成为祭物，为我们完成了献祭的繁琐的要求，而且为我们的罪被杀死在十字架上，如今甘心情愿地进入你我的内心，成为我们的活的律法，让我们可以爱他，向他说话，向他赞美。我刚才讲过，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搜集了很多我们的书信，等到后来我们最后见面的时候，我说啊，你看你给我写这么多信，哇，我们再读一读吧。我拿出一封来读，他就在旁边，我读了一半就不想读了，觉得好枯燥啊！我当时怎么觉得这么感动的，现在没有感动的。我发现他就在旁边嘛，真正已经在这儿，我还要读那些话，直接跟他讲就行了嘛。今天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活的律法，已经不再是机械的死板的条文，你能够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基督就在我们心里面，他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帮助我们，爱我们，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的时候，都是揣着基督，带着基督，带着神的羔羊，我们的赎罪祭来敬拜神的。大家说对不对？灵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最高的境界，就是以基督那位羔羊来联合，来赞美，来敬拜神，随时随地，不光是在教会，随时随地，随时随刻都可以敬拜的。我前面讲过，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人生所需用的，我们的祭物，神都为我们去预备好了，包括我们的家庭、儿女、工作、钱财，我们的恩赐、信心，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环境，身体，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要献给他的祭物，对不对？但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祭物，大家这是什么吗？这是灵命净身曲的第三步，最高的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祭物，是要献给神的，是你必须拥有的，必须藏在存在你心里的。我不能代替你，你不能代替我，我们每一个人来敬拜的时候要带着基督来的，因为他为你赎罪，他为你死。如果不带着基督来，你再奉献金钱，再奉献时间，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也不会讨天父的喜悦。如果天父今天问你，问我，你有带着我的爱子来吗？你有带着他来敬拜吗？你怎么回答？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灵命三部曲，蒙拯救，来献祭，我乐意。然后有三个问题，大家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其实灵命三部曲就是不断地向自己死，向基督活的过程。纽约教会的一个年轻人最近做见证，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妈妈是信主的，但是我喜欢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交了好多狐朋狗友，我喜欢那种生活，我妈妈使劲地替我祷告，我就是不听，我也不想去教会。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说如果继续活在这种生活当中的话，不是我死就是我妈妈死，那我就试一试吧，那我就像我那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的生活死吧，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他发现与那些罪恶的生活告别以后，新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可怕枯燥，是很喜乐的，很满足的。这个年轻人如今为神做见证，为神所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与过去告别，今天不断地向基督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领受生命之道的，都是瞎眼看见，聋子听见，瘸腿行走的。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过去的作为，我们也感谢你 在我们生命中今天的作为，将来的作为，